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赖怡怡佛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全家修行心灵法门后，不但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就连11岁的儿子也开始学佛、吃素、念经了。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卢军宏台长摩诃萨，感恩马来西亚槟城卢台长心灵法门共修会，莫学名叫赖怡怡，来自马来西亚吉打雅罗寺的，莫学感到很荣幸，可以有机会在此与大家分享学习心灵法门之后的点点滴滴。莫学有两名儿子。与丈夫一起在雅罗寺的从事某电器品牌的维修服务，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所有上门的客户都是投诉居多。以这样的工境，对不起，以这样的工作环境之下，给莫邪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又遇上了孩子较调皮，经常接到学校老师的投诉，这种种的事故。导致我们家里经常鸡犬不宁，我经常打骂孩子，跟丈夫吵架，日子过得非常痛苦，心里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改变这状况。2012年的5月份，我看到马来西亚报章上刊登关于卢台长心灵法门将在槟城办法会的广告后，我就马上查看有关心灵法门的简介与资料，这么一看，我心里就已认定这是可以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的方法。于是就与丈夫用了几天的时间，看完了博客个案，也毫无怀疑地从网上打印所有的经文，依照博客的功课推荐做起功课来了。几天之后，莫邪梦到要经者来要经，当时由于家里没有设佛台，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开始念小房子，但是随着要经者在梦里的出现，我们知道是时候开始念小房子了，我们就依照没有设佛台烧小房子的方式开始抄小房子。我们每天都给菩萨上新香，做功课和念小房子，不知不觉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都慢慢的改善了。孩子变得听话乖巧了后，也自动的提出要吃素，工作方面也较顺利了，上门的客户态度也变得非常友善。最重要的是莫邪的坏脾气也心好多了呀。莫邪的11岁的儿子也开始学念经，经常梦到卢台长来家里做客，还帮他洗澡呢。我们修心灵法门之后，明显地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感受到众多的明显转变，让我们在修佛的路上更加有信心。在刘俊松师兄的推荐下，我们呈上了卢台长海外弟子申请表格，顺利地成为卢台长的弟子。在拜师的情景，在拜师的殊胜情景，出神入化，师父慈悲忘我的付出，让莫邪与丈夫泪流腹中，共同发愿在雅罗寺的自家办公室里设立一个心灵法门交流联络站，更多让更多有缘人可以踏上观世音菩萨救度之船。 我们联络了马来西亚槟城卢台长心灵法门共修会的李一平师姐，结缘了卢台长的法书和世界各地的法会高别，在自家办公室给有缘人上门结缘，感恩菩萨的安排。正因为我们是从事电器维修服务的事业，时间上比较自由，又可以接触到众多不同背景人士，让我们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弘扬卢台长心灵法门，救人救己，做更多的功德，实在是法喜充满啊！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在槟城共修组卓伟们的协助下，我们也开始举办具体放生活动，佛友们都热烈响应。每次的放生活动，天空都会出现祥云，甚至还有同修们看到菩萨的化身呢，感恩菩萨和师父的加持。我们也有在家里设了佛台。佛台第一天开光时，墨学和丈夫都闻到菩萨檀香味，墨学还看到师父的化身，真的很感动，很法喜。墨学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子，师父都如此慈悲的爱护和加持，师父实在是太辛苦劳累了，感恩菩萨和师父的慈悲爱护。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修心修行，继续跟随师父弘扬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大慈大悲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卢军宏台长摩诃萨。
再次感谢赖同修的分享。我们欢迎来自槟城的郑淑丽同修和我们分享她的学佛体会。卢军宏台长的图腾世界灵验神奇，长期的肠胃不适竟源自于20年前的一场事故，让我们掌声欢迎。顶礼大慈大悲卢台长摩诃萨，尊敬的来自各国的高僧大德，尊敬的各位同修、泰国同胞，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槟城，非常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分享自己学心灵法门的一些亲身体会和感言，有不足之处，还请诸位同修多多包涵并批评指教。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慈悲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把这个法门降落到人间，因事而生的消业最快、见效最明显、最方便、最易懂的法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以许愿、念经、放生帮助众生提早还清业障，超度灵性，增加功德，成就圆满。此法门的小房子更是举世无双的灵丹妙药，亦是遍有感应。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有求必应。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趁愿再来度化众生。在2011年10月份的某一天里，我有幸地接触到此法门，是从我女儿的一位朋友拿了心灵法门的书和我结缘，当天晚上就开始读第一本《天地人》，几天后就读完一本接一本，有时间就阅读台长的博客。修心灵法门大约2个星期后，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拨打台长的热线电话，一边拨打一边观想观世音菩萨，您一定要帮我 让我打通台长的电话，因为我很想让我的先生和我家人都相信。想着想着，竟然让我拨通了台长的电话。台长帮我先生看了骨头，说我先生身上有孽障，需要小房子54张。台长说身上如果有孽障灵性，必定会事事都不顺利，所以要念小房子超度和消业。那时候我先生还不懂念任何经文，就必须由我帮他念。在念小房子前期间，我不断地梦到往生的人，连2年前已往生的小学同学都到我梦里来。每天除了自己的功课外，我还帮我先生念7遍心经，求观世音菩萨帮他开智慧修心纪念经。在一个星期后，他竟然开口说要学念经和念小房子，而且还安排自己的功课。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感恩台长的加持。我一共打通6次台长的热线，在我拨通第5次电话的时候，台长帮我看了图腾，说我肠胃不好，有灵性在这个部位，是一位老太太。台长还描述了老太太的样貌，怪不得我的肠胃时常感到不舒服。这个状况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挂了电话后，我一直在想台长所形容的老太太到底是哪一位，但是在我的亲戚朋友中并没有这位老太太。当我开始念第一张小房子的3遍大悲咒时，台长所形容的老太太竟然出现在我的意念中。在那一瞬间，我就知道那位老太太是谁了。我马上暂停我所念的小房子，和我母亲谈了这件事。此时母亲想起了10多年前为了拿我结婚请帖而到我们家住宿一宵的一位朋友。母亲的那位朋友在隔天一大早回家路途上遇上车祸，而且当场身亡。我回想，如果当时他没到我家来，他也不会在那个时候不幸身亡。如今我开始学佛，懂得念经念小房子了，他到我身上来是要我超度他。我念了一共49张小房子给他。过后在去年8月份台长来槟城弘扬心灵法门时，我很庆幸有这个机会让台长帮我看图腾。台长说我身上的灵性已经走了。念过经，念过通过念经念小房子放生许愿后，身上的大小病痛都完全好了，所求的事都能明念。最让我感动的是佛菩萨和台长的法身都到我梦里来，尤其是台长的法身无数次的在梦里和我相认，仿佛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一见面就互相拥抱痛哭。这证明我和台长的法缘分非常深厚。在去年8月份我拜台长为师，而且8月一定会坚持念经修心修行，一辈子跟随台长弘扬心灵法门，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最后我再一次奉劝大家，已经接触到或者刚接触到心灵法门和名师如台的同修们，一定要珍惜此机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今世的福报。观世音菩萨慈悲怜悯众生在受苦，就安排了这位活菩萨如台长到人间来弘扬心灵法门，救度众生。台长的无私付出感动人心，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坚持修心修行，跟着台长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共振彼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摩诃萨，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郑同修的分享。现在我们欢迎来自中山的同修王志平佛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观世音菩萨保佑，卵巢癌手术结果竟然是良性的， 通过大量放生、许愿渡人，先生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致命的车祸，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太上师父，感恩秘书处的师兄们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与同修们分享，也感恩大家的倾听。我是来自中国浙江舟山的王世平，修习心灵法门已有两年了，是观世音菩萨、是师父让我的重生。千言万语我也有感恩。两年前的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因为一直想要个孩子，住了公司的试管婴儿都未成功，待报应开始了。2009年被查出右卵巢长了畸胎瘤，做了一次手术。2010年10月复查，竟被上海肿瘤医院诊断为卵巢癌中晚期。当时犹如一下掉入地狱，生不如死。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想到了观世音菩萨，拜佛念经十几年的婆婆也一起帮我求，还有普陀山的师父帮我不停地念大悲咒，而我因为不会念经。就不断地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意念中坚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在等待手术的那几天，我的心情越来越平静，总感觉我不会有事，家人都以为我是装着不敢生。就在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还在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在呼唤自己的母亲。手术结束了，观世音母亲没有放弃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孩子，奇迹发生了。当主子一生带着尴尬的笑脸对我说：“恭喜你，什么也没摘除，盆腔实体工作的基因是良性的，做卵巢的病灶消失了，只可惜肚子上留了40多针的疤痕。”那一刹那，一家人抱头痛哭。仿佛一个背叛了无期徒刑的人一下子被无罪释放了。那一刻我想好了，以后一定要学佛念经来报答观世音菩萨的救命之恩。事后还有朋友觉得那是一声不值，要我告他们，我说不是，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因为这种感觉只有经历了的人才明白。在修养的那段日子，我逢人就说我的经历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而当时也仅有个意念要我吃全素。在2011年春节后，我就发愿吃全素了。在2011年三月底的一天，有现在的同修宋杰告诉我台长师父的博客。当我第一次看到师父的照片时，竟情不自禁的掉泪，仿佛一个迷路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就这样，我开始修心灵法门，在念经半个月左右，我就梦到师父帮我看图的，他让我大悲咒念49遍，吃素要坚持。因为刚学，那时还不知道师父法身的厉害，大悲咒也没读熟，也没有加到49遍。现在想想真愚痴。在2011年6月底，我去复查，右卵巢又长出又囊肿。这时候我明白了师父的法身为什么会提醒我要念49遍大悲咒。在秘书处师兄们的帮助下，师父慈悲帮我开了药方，除了念小房子，我大量的放生许愿度人，在4个月左右囊肿消失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在2012年我参加香港法会回来的第二天，老公发生了一起车祸。那天下大雨，老公是横穿马路，对方是直行，结果我老公的 车头就撞在对方的门上，那车被撞得180度的旋转，当时路上还有好多行驶的车子，但都没被碰上。最后那车竟然和我老公的车头对头的碰着停下来。事后车上所有人毫发未损，个个都说菩萨保佑。后来连汽修厂的修理工也觉得不可思议，车子都撞成这样了，人竟然没事，你们一定是拜佛念经的。事后老公还说，在撞车的那一瞬间他一点都不害怕，仿佛没事一样。他说当时一定是菩萨在护着他，待到看到被撞得面目全黑的车子时，想想都后怕。现在他也学佛念经了。在2012年3月份，我打通师傅图腾电话时，师傅就说我老公6月份前会有个劫。在香港法会期间，师傅也说了，你们回去后都会有好事，所以我老公才会重报亲受。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再来说说我的婆婆，她学佛念经10几年了，在我刚刚修始也曾把师傅的善书给她，但他不接受，我想是缘分没到，就随缘。之后也一直没有和他提。在2012年8月的一天早上，他来我家，说是他决定要修心灵法门了。当时我很诧异，原来他一个朋友也把师傅的赛书给了他，还和他说这法门很好，从基础开始，消除身上的孽障，一步步往上走。而我们一开始学佛没有任何基础，就读大学了，根基不牢。我婆婆一直是念那记地藏经等等，一句话把我婆婆点醒了。再想想媳妇学心灵法门后的改变，所以她决定一门精进的修心灵法门。婆婆是个做事很认真的老人，她把以前的都放下，她说要从头跟着观世音菩萨，跟着台长师傅学，永不退转。在短短的几个月，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婆婆10几年的失明好了，每年3月和10月都要犯的咽喉炎好了，脸上长了个瘤好多年，当时医生建议激光，后来在同修的提醒下，婆婆坚持用大杯水擦拭，10几天竟然消失了。也念了100多张小房子，把公公抄到了天上，他还把之前和他一起念经的阿姨都渡了，真的是法喜充满。只要我们真修实修，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感恩所有为心灵法门付出的同学们。我一定会好好修心修行，一门精进，跟着师父弘法度人，永不退转，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感恩同学们的倾听，谢谢大家。
感恩王同修的分享。现在我们有请来自槟城的同修何燕妮佛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通过学佛念经，全家心想事成。在2012年槟城法会期间，他还亲眼看见卢军宏台长的手掌放出金色的光芒，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军宏师父摩诃萨。我是来自槟城的何雅妮，在还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前，是毫无学佛基础的。去年3月，在完全不认识卢军宏台长的情况下，感恩慈悲的师父以黄色袈裟穿着的和尚化身给我托梦。2个月后的5月1日， 正当台长在香港举办法会时，我无意中在马来西亚《风采》杂志看到师父的相片，就和我梦里的和尚一模一样，只是多了眼镜和头发。我的好奇心使我想见见这位转世观世音，卢台长是不是之前那位到我梦里的和尚？感恩李一丁师姐给我带来了一本《天地人》和《寂流波法会光碟》。当我只是阅读了半本的《天地人》和看了《寂流波法会光碟》，还没开始念经时，就做了一个梦。我在梦里看到一卷卷的经书，用很古老的布包起来，堆积如山。在我前方有四个人，而在我后面就有排着很长很长的人群，多到看不清。我和前方的四个人就把一卷卷的经书传给了人群。到今天我才明白，这个梦的含义就是菩萨慈悲的指点。菩萨要我好好的度人，好好的修心修行。现在我已是槟城观音堂的委员之一，每个月我都有几天会到槟城观音堂自班度人。我就是这样认识了心灵法门，现在我们一家人都修心灵法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无私忘我的师父常常到我梦来，感恩众师兄给我这位新人机会参与2012年8月的槟城法会义工团。在台长给槟城义工开示时，我也见到了台长左手发出金黄色的光。法会当天晚上，有位不认识的同修把门票送了给我，真没想过自己这么幸运被抽中了，给台长看图腾，是菩萨的慈悲，知道我这十多年来心里一直有一个结，给了我答案，解开了这个结。法会过后，我也感应了好多件事情，就如我给我流产的孩子抄了小房子之后，我梦到孩子把我带到澳洲东方台的观音堂，我农历生日那晚，就连我自己也忘了，我丈夫也一向都不知道那天是我农历的生日，可是菩萨在我梦里给我送来了礼物。槟城观音堂主办和台长连线开始的小法会时，我是佛台主的义工，我一直担心我会做得不好，但法会过后，当我在上香时，我竟然看到了水果在和我点头微笑，我是多么的开心啊！菩萨太慈悲了，我真心感恩菩萨的慈悲，感恩师父的慈悲。走入心灵法门的短短几个月，走入心灵法门的短短几个月，让我体会到万事都不惜强求，师父的每句话都是真实见证，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万事不需强求，只要我们好好的修心修行，菩萨的慈悲就如母亲带着孩子，就如母亲对子女们的爱护一样。我真的是遇见好多件事情是菩萨所赐给的，母亲就是世上最了解孩子的人，只要我们忍耐，菩萨都会帮我们一一的化解。我们学会了感恩，只要好好的修，大家一定会感受到什么是心想事成。学佛以来有喜有悲，喜的是我时时心想事成，悲的是在槟城观音堂度人时，常常遇见一些有急症有难题的人，我很伤心很难过， 这使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所说的众生苦啊。以后走出心灵法门的我，不论是悲是苦，我一样会继续前进，我还是会继续留在槟城观音堂多度有缘人际服务。很感恩槟城观音堂众师兄师姐的爱护和教导，今天能在曼谷和大家一起分享是我的荣幸，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跟随卢台长一起修心修行，一起弘扬心灵法门，以师父无私忘我救人的精神为榜样。最后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无私忘我普度有缘众生的师父摩诃萨，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何同修的分享。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天津的佛友严义周同修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身患恐惧忧郁症，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修行心灵法门后睡眠正常，身体健康，每天法喜充满，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卢军宏台长，各位师兄和同学们大家好。首先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感恩慈悲的宋同学。我叫严宇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什么文化。我是从2010年和我妻子许春香一起得知了卢台长的心灵法门，首先见到的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当时我们夫妻二人对这本书并未在意，也没有认真地看。以前我看过一些佛教方面的书，对于文化水平浅的人提高认识是非常困难的。2010年底，我的母亲因病去世，我处理完事随即就过年了。春节期间，我妻子把一命二运三风水这本书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当时我根本就看不了书，他看完后就给我讲述了书中的内容。我当时一听就从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有救了。因为我在几年前得了恐惧忧郁症，后来一年比一年厉害，我知道去医院吃一些镇静安神之类的药品，不但治不好这些病，还会给精神和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发病的时候是恐惧上来，身边有多少人也不管用，从脚到头冒凉气，恐怖至极，夜里睡不着觉。当快要睡着的时候，脑袋里也就转个儿又惊醒，每夜心里无数次的发火，有时说话感觉说的不对，或有不好的念头时就产生恐惧。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我想将给这个家带来多大的伤害。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有幸遇到了心灵法门。我发自内心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如果不是得到心灵法门，我的后果不敢想象。通过看卢台长的光盘和书， 我深刻地认识到这些病痛都是灵性和业力所致，哪家医院能治好这些病？认识皮宝后，我就开始认真做功课，念诵小方子，直到现在我已经送完1200张小方子了。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现在的我，身体逐渐得到了恢复，过去每天睡1-2个小时觉，现在可以好好睡6至8小时，头脑也比原来清醒很多，恐惧和梦也少了很多很多，同时还给去世的双亲念诵了一部分小方子。通过学习卢台长书中说的3大法宝，我许愿每月吃7天素，不吃活的海鲜，不定期放生，念经做功课做布施，如归道场布施，别再去布施等力所能及的事情，积累功德，造福后世，相信因果，好好做人。台长用白话佛法救人，讲的就是最有效的、最好的人间佛法，是创世法宝，是千载难逢、万劫难遇的正法、正道、正信、正念、正识。台长用大智慧、大神通、大慈悲的心胸，普度着天地人三界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由于我的文化比较差，所以我用书中的这些话来表达我的认识心得。没有娘的孩子像根草，今生让我遇到卢台长，我的恩师，并把我们夫妇二人收为弟子，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恩师卢俊宏台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好好修心灵法门，我们夫妻后半生就跟着台长好好的修行，帮助师父度那些有缘之人，共同走上这条光明大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俊宏师兄，感恩所有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恩严同修的发言。现在我们欢迎来自槟城的同修林细尼佛友和我们分享他的学佛体会，心灵法门让他学会了放下，懂得了原谅，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台长师父摩诃萨。我是来自槟城的林细妮，非常感恩大家给我机会在此分享我这半年以来修了心灵法门过后的一些体验和感缘。我在2009年开始接触佛教，曾经多次参加过放宽斋、5天4夜的修心法门等，可是自己对佛教还是一知半解，感到佛教太深奥了，最不喜欢看书的我很多佛法也不懂，也不会念经，只知道人不可作恶而已。在参加一日修或几天几夜的修心修行时，是会感到很欢喜，但是一回到现实的生活后，还是作为以前的自己，无法改变。听到或看到不顺自己的事情时，往往还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无名火和坏脾气，嘴巴不饶人，所以得罪的人也不知。感恩菩萨慈悲，在2012年6月中，我的佛友把卢台长心灵法门介绍了我，于是我就开始做功课， 和抄小房子。一开始抄小房子时，就梦到自己的要经者。在2012年7月14日，梦到台长笑着对我说话。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认识到槟城卢台长心灵法门共修会的执委们。当时他们在整理槟城法会所需要的书籍，更发奇的是自己是初学者，就有机会参与槟城法会筹委会一起工作，感觉好像是菩萨的安排，冥冥中让我和一般未相识的法会筹委会们一起筹办法会事宜。这神圣的任务让我受益良多，重新学习很多心灵法门的知识。除了做功课和抄小房子，我也常常听台长开示。台长每次的开示就像 X 光似的，都讲到我心坎里。台长简单易懂的分析让我更清楚明白如何有智慧地去选择解决面对的难题，懂得放下，不再执着，也懂得原谅他人。我身边的朋友看到我的转变，也认同我的脾气有改了很多。感恩菩萨和台长的慈悲引导及开示，现在感到自己以前的无名火没有了，对他人无中生有的侮辱、误解和违反可以一笑而知。台长说的忍辱精进，忍辱不是懦夫的表现，是唯一不接受恶缘的法门。可以忍辱不接这口恶气，才能使恶缘不落地生根。以前的我认为人活着就是争一口气，所以往往不能忍受他人的辱骂，你一句我一句的顶撞，多没智慧啊。现在自己领悟了，与其跟别人吵架或跟别人争，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做功课和抄小房子。我现在也是槟城观音堂的筹委，也是曼谷法会的筹委之一。以前无知的我误信某某师父能帮我们补运改运，往往花费了不少钱。甚至当找了这位师父过了没多久，感到不顺时，又在忙从地再另找其他更加有料的师父，多傻呀。修了卢台长的心灵法门后，才知道个人业障个人担，而不是花费几千元就能从此行好运了。念经拜菩萨并不是说菩萨把我们的业障消除，而是因为念经拜菩萨也是一种功德。感到生活中有如不顺，就应该放下包袱，赶紧专心修行，而不是怨天尤人推卸责任。卢台长就是我要找的师父，我不需寻寻觅觅再找其他的师父了。2012年，自己的健康告急，经卢台长的慈悲加持，说一个星期内会有好转，结果一个星期后真的好转了。感恩台长的加持，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位像这么无私救度众生的台长。我一直向来心事低调，未曾站在台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尽我的责任，付出这么一点点的力量，尝试站在几千人面前分享我的感言，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好的法门，有这么好的师父，我一定要好好跟随台长弘扬心灵法门，把这么法门发扬光大，让心灵法门之花遍布世界各地，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得以救度。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卢台长师父摩诃萨。
再一次感恩林同修的分享。